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深圳啊裸检事件。这个新闻啊，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新闻，背后处理的逻辑啊，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听我啊，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微博上有一个博主啊，叫来杯鸡尾酒，他的名字啊叫王荣豪，今年29岁啊，职业呢是自由写作者啊。他呢平时住在深圳。4月24号傍晚啊，他跟自己的朋友老鲁还有妹妹啊，在深圳市光明区的一个公交车站在那等公交车。这时候天下起了雨，他们就在公交车站的遮雨棚下面等公交车。这遮雨棚下面呢有一个椅子，椅子上坐了一个男的在那抽烟呢。这个男的姓陈，我们管他叫陈某啊。那么这王荣豪一开始跟他妹妹啊在这个陈某的右边能闻见烟味儿，后来呢他们又躲在左边还是能闻到烟味儿。这王荣豪呢特别不喜欢抽烟，于是他就上去啊，就跟这个陈某去交涉，说你别抽了，你看我们现场有女生是吧，闻起来非常难闻。这陈某就讲，他说你看这是户外，又没有禁止吸烟的标志，我抽几口烟怎么了。这王荣豪就跟他讲，他说你看这个地方还没有禁止裸奔的标志呢，那你不也穿着衣服呢吗？这话就说的有点不太好听了啊。于是这陈某呢估计也生气了，就对他骂骂咧咧，这是据王荣豪自己讲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王荣豪呢估计也是生气了啊，他手上正好有一杯饮料，是杨梅饮料，他拿着一个饮料冲着男的手啊就泼过去了，刚好就把这烟头给泼灭了啊。那泼灭了之后呢，这男的肯定不干呢，就要求这个女的道歉。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啊，这个王荣豪所写的这微博里头啊，在这个环节上他没有写的特别详细。后来澎湃的报道呢在这里头补充了一个细节，说这个王荣豪啊泼这个男的这个烟的时候啊，也泼到这个男子的身上了，裤子湿了，手也湿了，然后呢他紧随其后又把这饮料瓶扔在了地上。这个细节啊，这个王荣豪在他自己的微博上他没写，然后他就只是写啊这个男的当时让他道歉。那这王荣豪也不客气啊，他说你看你让我道歉，我刚才闻了你半天烟味了，对不对？那你还没给我们道歉呢。双方的矛盾就升级了。于是乎陈某啊就在地上把这个王荣豪扔在地上的这个饮料瓶给捡起来了，就砸到了这个王荣豪身上，砸到了脸上，那里头还剩了一些饮料啊，也没浪费，就都洒到这个女的身上了。洒到这身上，这女的就要求这男的道歉呢。这陈某说活该。你看这两个人啊，这矛盾不就升级了吗？那于是乎这王荣豪就说，既然如此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这是当天下午15:20左右的事情。那么呢这警察就赶到现场了啊，现场之后呢这双方呢态度都比较激烈，坚持要求啊追究对方的责任，不听调解啊。我估计警察到现场肯定跟他们讲，说这种事情也不是很大啊，互相赔礼道歉一下就完事儿了，赶紧该干嘛干嘛，坐公交车回家。结果这两个人都比较较真儿吗？于是乎呢警察说，那既然如此那就回派出所吧，到派出所处理啊。于是乎就把这两个人带回到了派出所啊。在17:51的时候啊，这王荣豪他发的这个微博就把刚才的那个过程给讲了一遍。等他再发微博的时候都已经晚上8点多了啊，他就说他有可能被拘留，行政拘留5天。他说这是一个微博啊，然后紧随其后再发微博，就是到4月25号这凌晨了，一过12点连续发了好几条微博。他这几条微博啊内容就比较激动了啊，他就讲啊大概这么几方面的内容。他说他到了这个派出所以后，办案中心之后啊，警察呢就让他进到那个办案区里头。进到那个办案区域，他原先以为啊只有这个拘留啊才会把脱光衣服摁在墙上啊，结果他当时呢那女警察就让他直接把衣服脱了，那短裤都得脱下来，脱到这个膝盖下面。然后他一开始还不知道，他说脱了脱了，赶紧脱了，就把那个膝盖拽在下面，觉得非常屈辱。而且虽然说啊检查的这个人呢没有接触的身体是个女的啊，但是他说他隔着很近的地方就有男的呀，有男警察，所以呢他说那个环境也不是特别封闭啊，非常非常屈辱。然后就弄到这个办案中心里头了。办案中心里头相当于就是留置室啊，他这屋里头啊有好几个女的都被关在里头去了啊，透明的，外面能看见里面啊，里面看不到外面啊。然后呢这里头啊他们想上厕所， 想上厕所就喊呢，那里头没厕所呀，就让那些警察让带他们去上厕所，人不理他嘛，等着。他说那同屋的有一个女的都急得不得了，最后都尿地上了，结果那警察还不管他啊，他也急了，他也想上厕所呀，他想上厕所，结果那警察就让他等着，最后他问警察呢，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进来啊，我是报警的人呢。警察说了，你报警人家不是说了吗，你先动的手啊，是吧，那说你先动的手你查清楚啊，他说现在调监控录像呢，就把他关进去了。最后不是上厕所吗，终于有一个女警察带他们上厕所了，他又讲，他说毫无尊严呐、到了厕所那地方，厕所里没有门，就一米高，蹲下去了四面漏风都能看见，是吧，结果呢他也看不见卫生纸，他说在过程中间充满了屈辱啊。然后8点多钟他不是发了一个帖子吗，他说他搞不好要被这个拘留，估计这个时候他被放出来了，因为他进到那个办案中心的时候手机已经被没收了嘛。他说他从那个办案中心出来的时候啊，他说又要进行一次人身检查，人身检查的过程中间让他转圈，他还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那个过程中间，然后他就在那原地打转，那些女警察都对他笑，嘲笑他。出来之后呢，警察给他看从这个公交车站调来的监控录像啊，他说你看这监控录像里头，他说的没错啊，他泼的就是烟呢、他没有往这个人身上泼啊，这个王荣华自己的陈述啊。但我估计啊，那监控录像里头一定清晰的显示啊，就是这个他也泼到了这个男的身上，就是个水啊，这个肯定的，因为他自己讲述的都是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嘛。紧随其后在当天晚上22点左右，就双方签订了一个和解意向书，双方同意和解了，和解之后你不追究我的责任，我也不追究你的责任，于是就把这双方给放了。放了之后啊，这个女的回家那不是越想越生气吗，所以到了12点之后她就开始发微博，连发了好几条啊，她说那个屈辱啊，死的心都有啊，包括上厕所的时候，她说因为那个应激反应，最后尿尿的时候都尿到自己的那衣服上了，她还让这个女的换成他们当地的办案中心的衣服啊，你想想平时一个白领嘛，哪有机会进办案中心呢，一夜之间本来报警的进去之后被当犯罪嫌疑人给看起来了，我估计那心理受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他的这几个帖子、发出来之后，那网上舆论哗然呢、当天夜里就上了热搜啊，包括胡锡进都出来说了啊，胡锡进就说你看这个事情总体来讲处理没问题，但是呢大家都在说啊，大家都在议论，一个女的跟别人发生了口角，还是阻止这个人就是抽烟，结果呢就被脱光了衣服进行裸检，这个是不是存在适当的必要性，大家都有疑虑，当地应该出来解释啊。4月25号这天啊，当地的确出来解释了，那又有舆情了吗，上微博热搜了吗，所以深圳市光明区啊，在当地组织了不同的部门联合调查这件事情，出了一个情况通报。这个情况通报啊，其实相当于委婉的承认了，就对这个女的进行了这个裸检。你看这个情况通报里头啊，讲的啊有几个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呢，就是他就讲了，他说双方发生争执，王某某用携带的果汁饮料泼向陈某持烟的右手，随后将一次性的塑料果汁杯丢在了路面。陈某见手部和裤子被泼湿，从地上捡起该饮料瓶向王某丢掷。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确认啊，就是这个女的泼这个陈某的过程中的确泼到了陈某的身上，把衣服给搞湿了，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关于裸检这件事情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看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坚持追究对方责任，那么依法就把这个人带到了公安机关的办案中心，并按规定对二人进行了人身安全检查，期间由女性工作人员在独立封闭区域对王某进行了检查。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两个人陈某和王某都进行了人身检查，估计是都进行了裸检，然后其中强调这个女性呢，女性工作人员在独立封闭的区域对王某进行了检查，他虽然没有直接说裸检，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对这个王某进行裸检的话啊，这个情况通报一定会直接否认。他这里头呢并没有说裸检，但是说把这个女性 带到了一个独立封闭的区域里头啊，由女性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了检查，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但是没认错，大家看了吗？就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是没有认错的，没有道歉。那么这个事情啊，到底应该怎么看啊？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我的看法啊。首先啊，第一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陈某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陈某啊，在这个深圳市的公交车站啊，他在那抽烟，但是深圳市啊，有一个自己的控烟条例，这个控烟条例是全国各地里头啊，禁烟水平啊最高的，就是这个控烟条例就规定啊，公园、健身场所，以及比如说公交、高铁站，以及这个出口的五米范围之内都是不能抽烟的，都不可以抽烟。那么这个据说啊，深圳的控烟条例是向香港学的，香港的户外控烟啊，在全国各地里头它应该是水平最高的啊，所以不是说户外你就可以抽烟。但是这个陈某啊，我估计他是不知道这个规定，所以他认为公交车站这个地方抽烟啊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深圳市的控烟部门啊，这方面做的也不太好。你要想执行一个非常严格的控烟的规定啊，你得宣传跟得上啊，你不能说你制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律啊，自己宣传跟不上，你看抽烟的人不知道吗？另外一个方面呢，那警察在办案的过程中间可能也不清楚。这王某某啊，他就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当时啊9点钟把他叫出来看完监控的时候啊，他当时就质问着警察，他说你看我这全程都没有问题是吧，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啊？警察当时就跟他说，他说这个陈某啊做法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他们私下商量问题不大。这王某某就急了，王某某说你去查一查这控烟条例，结果这警察拿手机一查，结果这控烟条例的确规定那公交车站这个地方不能抽烟，所以你看连警察都不知道这公交车站是不能抽烟的，所以这说明啊，就深圳市的控烟部门实际上他宣传做的是非常不到位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王荣豪他的行为啊，到底应该怎么看啊？我个人觉得啊，就这个女的啊，动机当然是好的了，你想在公共场所里头劝阻别人抽烟嘛，一般人看着别人抽烟讨厌也不会主动去让你去劝阻，但是这个王荣豪啊爱管闲事儿，是吧，他平时他就这样，我看他那微博里头就写啊，他说他平时在路上啊，看着有男的撒尿他就上去骂，看着有人走路抽烟他也上去骂，是吧，你可以看到他平时啊，一个是爱管闲事儿，再一个呢他就是实际上言行举止啊也多少有点极端。他那个帖子里还讲了，他说我上去骂这些人呢，我一直认为我会挨揍是吧，但是你看我也没被人揍啊，他说挨揍这么难吗，就是今年1月份发的帖子啊，结果你看话音未落到4月份的时候可不就挨揍了吗，人家拿瓶子砸他身上去了吗，是吧。所以这个女的平时的行为啊，我个人觉得啊，她确确实实有些极端。你就比如说在这个冲突过程中说话很难听，就跟这男的说，那没有裸奔禁止的标志你怎么还穿衣服呢，是吧，这话就很刺激人呢，对吧。当然这个男的我估计可能是不听劝啊，但不听劝在正常的情况下你应该是打电话报警，或者说深圳市还专门有个程序啊，叫别抽了。这别抽了的程序就是说，你看见有人抽烟啊，你把它拍照，拍照完之后你把证据上传，上传之后别抽了的程序核实完之后，对当事人可以进行处罚，按照深圳市的标准要罚款50块钱人民币。结果这个女的不是这么做，她上去呢你往人身上泼饮料，这泼饮料的行为啊实际上就违法了，按照中国的寻衅滋事的法律啊，那他这个实际上属于扰乱公共秩序，同时还带有涉嫌侮辱性质。你想想你往人身上泼水还泼在衣服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挑衅行为，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带有自己的情绪发泄的因素，在这一时刻他就已经不是在行使正义了，他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到这一刻的时候已经没有正当性了。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为什么会上热搜呢，上热搜就是他是劝阻吸烟然后被裸检，对吧，这样的给人感觉这个女的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委屈冤枉嘛。但实际上 她这个女的之所以被带到派出所被接受人身检查，不是因为她劝阻人吸烟，而是因为她在劝阻吸烟的过程中间采取了违法的手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啊，一般不认为啊，就是说你往别人身上泼个水啊，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其实在很多国家这种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在香港是，在日本也是，你在公共场所里往别人身上泼水绝对把你抓起来。但是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说这个人呢，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手段就不太重要了。你看这个女的在劝别人不要吸烟嘛，这是一个正当行为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采取什么手段就没那么重要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且不说这个过程中间啊，你私利救济本身就是对警察权的一种侵害。就是我们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啊，你看到别人违法了，你其实除非这个人犯罪，比如说是去打砸抢烧的，你可以去制止。一般的违法行为你充其量只有报警的权利，你没有自己上去独自制止这个违法行为的权利，这项权利仅仅属于执法机关。但是这个王荣华没意识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行为是不妥当的。那么接下来咱们讲一讲这警察的这个裸检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适啊？这两个人被带到了警察局，我猜警察一定劝他们，你们该干嘛干嘛，互相赔礼道歉。结果这两人不听劝吗？不听劝之后，于是就被送进了办案中心。送进办案中心，按照现在公安部的规定，也按照咱们国家法律的规定，有四个一律。那么到了办案中心，一律送到办案中心里面去啊。进办案中心一律进行人身检查，然后呢现场一律有人看管，然后呢这个过程中间一定有监控摄像头，四个一律。所以按照法律来讲，进办案中心要进行人身检查这一点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问题是进行人身检查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属于防范性的人身检查。防范性的人身检查什么意思呢？你进办案中心肯定要检查你身上带没带东西啊，比如有没有刀片啊、打火机啊，你到里头你自残呢，你这个你自杀呢，你拿刀片抹脖子怎么办，对不对？包括鞋带你都有可能自杀呀，这些有可能导致就这些行为的都要拿掉，这叫防范性的这个检查。这个检查呢就是一般的进办案中心啊都要进行这个检查，这是一类。第二类的人身检查呢就是属于调查性的人身检查。这调查性的人身检查就需要把衣服脱光了，前面那个人身性的防范性的检查不需要。那么调查性的检查呢具备什么前置条件呢？比如说你吸毒啊、贩毒啊，贩毒的人经常有时候把毒品藏到身体里头，屁股里头啊，或者哪些那隐私部位啊。所以警察如果要是觉得要调查你是不是藏匿毒品，就得把你衣服脱光啊，脱光了检查呀，看你是不是把这毒品藏到身体里头去了啊。这是为了调查取证，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怀疑这个女的，比如说你卖淫嫖娼啊，你是不是有性病啊，那有医师在场对你进行检查。第三类取证，比如说强奸犯罪啊，那女性受害者受伤了，受伤了你身体的隐私部位受伤，那也得进行检查，对不对？提取证据嘛，包括你提取生物性特征啊，那么这检查体液啊，这都是在医师的见证下，医师来做这件事情啊，这都属于调查性的人身检查。大家可以看到吗，是两类不同的，只有调查性的检查才需要脱光衣裳。这个王某某那天进办案中心啊，他被要求把裤子脱下来，实际上肯定是属于调查性的人身检查的范围内了。如果只是进办案中心是不需要把裤子脱下来的，内裤脱下来的啊。所以啊，这里头就有个问题了，他是不是属于过度的这个人身检查呢？我个人觉得啊，这里头啊，从表面上来看，从我们现在呈现这个证据上来看，显然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对这个王某某啊进办案中心是没有必要对他进行脱短裤进行检查的，裸检嘛，是吧？那么紧随其后，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警察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这里头就比较有意思了啊。我来猜测一下警察的这个办案思路啊。17:20这两人吵起来了，打电话报警，警察到了现场，一开始就是劝服，说你看你往他身上泼了， 这裤子湿了，他呢往你身上砸了，对不对？你俩也都扯平了，互相赔礼道歉一下，赶紧走人。俩人不听啊，都想要追究对方责任呢、啊。我估计这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都违法了。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这个王某和这个陈某都够拘留的标准了。这个王某那涉嫌侮辱啊，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啊，那可能行政拘留5天。这个陈某也是啊，你把饮料把人捡起来，你往人那个女的身上砸，砸到人脸上，这个也属于啊扰乱公共秩序啊，也是行政拘留5天呢、啊。但是，一般对这种轻微违法，警察也不一定愿意就把他们都拘留。所以呢，他还是以劝服为主，让你们俩和解嘛。你们俩如果和解了，不就没事了，互相不追究了。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只要互相不追究、和解，这件事情警察是有自由裁量。不予处理的，不用这个立案，不用搞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处罚决定书，真把你行政拘留。但是现场至少这个女的肯定是不听劝，这男的听不听劝我们不知道啊。反正进了警察局之后，办案中心之后，先都脱光了，进到那办案中心了。为什么要把他们脱光了，没收手机送到办案中心？这里头啊就有警察的一个办案的手段，这里头在我理解就属于程序性惩罚，把你放到办案中心里头去，这叫治安传唤8个小时，属于完全合法合规的这么一个程序啊。这女的就急了，我是报案的，怎么把我关进去了？结果那警察不跟她说了吗？她说人家说了，你先动的手啊，那你现在你不调查，那我们去调监控呢，先把你放到那办案中心里去，跟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关在一起。对这个女的来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间让他把短裤都脱了，内裤都脱了，实际上这个过程中是给这个女的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你和不和解呀、啊？对吧，你不和解我告诉你拘留，拘留的话进拘留所还得是全身都得脱光呢，然后这5天你都得在这个环境里头待着，你怕不怕？所以这个就叫前置性惩罚，你如果不同意，那么将来拘留的时候你就会接受这样的处罚，看到了吗？所以这个女的啊，进了办案中心之后，心里受到强大的冲击。等到8点多钟出来之后，警察告诉她说：“你有可能拘留5天啊。”这个女的才明白，她的行为可能真的也够了治安管理处罚的标准，够拘留了。9点多钟的时候看了监控录像，她也的确给那男的身上泼湿了。于是乎，这两个人都不追究对方责任了，囚徒困境嘛。你追究对方的就等于追究自己的嘛，两个人都得关到拘留所嘛，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和解。于是双方在警察的见证之下，在晚上10点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和解书，于是各回各家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那你说严格执法来讲，严格程序来讲，警察有没有违规啊？有。对这个女的不应该在执法办案中心的过程中间直接把这个短裤给脱了，对她进行裸检。但是要我说呢，其实这件事情我没那么愤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警察严格按照程序，这两个人进了派出所之后，办案中心之后，就是应该拘留啊，两个人全部拘留5天呢。如果这两个人都拘留5天，他们进拘留所，然后呢不都得脱光了衣服都得拿走啊，换成那个耗子服啊，那就没这些事了，对不对？那你还投诉什么？因为给了你拘留的治安处罚决定书。那么最后呢，警察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前置性的程序性惩罚呢？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惩罚告诉你别再较劲了，你赶紧写一个和解书就回家了。警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因为警察自己也不想加班啊，对不对？从他检查资历的角度来讲，如果真的要是拘留的话，现场勘查、证据准备、录笔录也挺麻烦的，是吧？你就这两个人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对吧？但是不听劝呢，你让他们去和解，他不和解呀。于是在那里头蹲2小时，反省一下，全明白了，马上都同意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啊，我个人理解，这就是中国的枫桥经验呢。就是能不拘留就不拘留，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就化解在基层。但是人民群众有的时候不理解警察叔叔的一片苦心呢，于是就上点手段，上点程序性惩罚的手段，于是乎这矛盾就解决了。所以啊，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来啊， 如果你要严格按照现代法治程序去衡量这件事情，警察做的确确实实啊不太对，进这个办案中心就不应该脱了短裤嘛，对不对？但是从事后看，这个女的和这个男的都没有被拘留，那我觉得呢，基层警察的处理呢好像实际上还维护了当事人的权利，就没有把你能关在看守所就看在看守所嘛，能拘留就拘留嘛。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新闻，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处理事件的逻辑。当然了啊，这个逻辑对不对大家可以各自分析啊，有的人说就不对，你违法了你就应该按照程序来，对吧？西方就是这样的吗？整个西方的体系就是这样的，程序即目的啊，不能把程序当手段呐。但是中国人呢，东方的逻辑呢，就程序本身就是手段，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你看最后这两个人不都和解了吗？和解了之后回家了吗？所以你可以看一下4月25号深圳市的那个联合调查组啊情况通报里没有讲警察怎么做的不对，最后只是呼吁别抽烟，然后呢你要是劝阻的时候还是要合法合规的手段。所以啊，在我看来，就这个新闻到底应该怎么看啊，我呢没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标准去谴责这些警察。因为有人就讲，他说你看中国的警察权力很大呀，然后呢警察权力在滥用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分两边看，中国的警察权力啊确实在很多方面比较大，警察权力啊就是滥用啊，这是一方面，我们都客观存在。你比如说那个随便叫你就是写训诫书什么之类的，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也经常批评。但是在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在警察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让当事人签署一个和解书，在我看来呢，他虽然在程序上有瑕疵，但这个结果上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了，我估计啊，很多人今天我做完这期节目又得批判我啊，批就批吧，反正也是我在网上也经常被大家批判，批判的请在评论里头写下你的意见，我都会认真看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